因为是只有1个小时的，所以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主日早上的时间，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你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饥渴慕义的人，因为我们必得着饱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你来加添给我们各种的力量，带领我们一整天的聚会，我们也交给你，无论是 KTV 无论是 Open 的聚会，都全然交在主你的手上。带领我们这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交给你，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都同蒙你圣灵的感动，也同蒙你圣灵的提醒、光照和责备。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像有一个弟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那上次上周安吉拉姐妹也有讲到，就是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主耶稣受了试探之后呢，受魔鬼试探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出来传道。所以呢，他出来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呢，他就在第4章的那里，他有说他就在开始他传道的旅程。所以他就从他说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呢当主30岁之后呢，他出来传道，所以呢他就开始来服侍。他的服侍呢其实是没有停止的，所以直到他3年半之后在耶路撒冷，然后来上十字架来受死。所以呢，其实这三年半的时间是虽然是不是非常的长，但是你可以知道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很多的记载关于他的事。但是呢，在马太福音这第5章到第7章呢，其实是很特别的3章。其实他当主他选来呼召了门徒了之后呢，然后呢有一些门徒来跟随他。那么他也出来传道，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但是呢主并没有去好像就很快的去拓展这个好像天国的这个的版图。而是呢在第5章和第7章上面，他用3章的篇幅呢来讲到主呢他上了山，然后呢他在上面呢在山上呢来教训他的门徒们。所以呢我把我的打开。请稍等一下啊，我把我的那个 PPT 打开，忘记打开。所以呢可以看得到吗？应该可以看得到齁。
一个一个的菜。
好，所以呢第5章跟第7章就有说到是登山宝训，所以呢在山上的一个教训。所以登山宝训的一个对象呢，就是如果你当你读了第5章和第7章很仔细的去看的话，其实登山宝训呢它的对象其实是不是面对所有的人的，不是面对着所有的这些的群众。所以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看了这么多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带他跟前来，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么这个他们到底是指着谁？有些人说就是这个他们，因为如果弟兄姐妹没有明白这个他们到底是谁的话，或者是没有明白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所传讲的对象是谁的话，你就会很迷惑，说到底是这个对象是谁。其实如果你细细看的话，其实这个对象是面对这些已经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已经跟随他的人。 来跟他们的一个教训，而不是面对的是这些普通的这些民众。因为呢，其实跟随主的人有很多比如说他很多的人会跟随主，因为他们听到他可能会他可以医治他们的病症，他们跟随他可能是有带着很多的目的。但是呢，主这里说的是一个对象是要进入天国的这些的门徒。因为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我想徐勇弟兄给我们一些概览，就可以知道马太福音其实说到是主的一个，他是天国的一个君王。所以呢，当一个天国的君王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话，他就有提到这个你们要来进天国天国是怎么样子的，就讨论非常的多。那么第五章跟第七章呢，那就是这个天国的君王他在对他的这些的天国里面的这些子民要进入天国的这些子民，他们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如果你当你去读五章第五章跟第七章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他有提到你们，还有呢也有提到你们，比如说你们要因着我的名来被人辱骂，来被人逼迫，还有呢你们要因着我的名来怎么样。所以其实是很多的都是这个天国的子民，他们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接下去会继续的来说，但是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是面对的不是普通的这些的人，而是一般要跟随他的这一帮的门徒。主告诉他们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来快快的来看一下。其实五到七章是很丰富的，如果呢当我们细细的去看的话，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习思想的地方，但今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来看的是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有说到是八福。所以里面有说到比如说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些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人是有福的。那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主呢不仅仅说到是这些属灵的品格是好的，是蒙神喜悦的，而是主这里强调的是拥有这些属灵生命品格的人是很有福气的。所以他是说到是这些人是有福的，拥有这些的属灵品格的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些的品格并不是好像我们有些人他生来就是很虚心的，或者很多人生来就是他的性格里面都是很温柔的，或者很多人生来就是很有同情怜悯人的，或者很多人生来他们是很容易的就是做使人和睦的一些工作。主在这里所提到的不是说这个人他生来的一个性格是什么，所以主的意思是，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在天国里面的这些人有这些属灵品格的人是很有福气的。那如果你去读加拉太书的话，你可以知道我们一切的良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一切的这些良善，我们觉得这些良善的果子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就是不是有这些天然的属灵品格的这些人是有福气的，而是在圣灵里面信主之后，他因着顺服神，他愿意敬畏神，他呢愿意顺服圣灵，然后来圣灵在他里面来结出的这些很美好的这些的果子，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其实是跟世上的这些有很好的这些，有人天生以来有一些很好的品格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看的话， 看到这里八福的话，其实是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信主人他在里面结出圣灵果子的这些人，他是很有福气的。所以我这里说到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品格和人，所以主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很羡慕这样的属灵品格，也很羡慕这样的属灵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主说这样属灵品格的生命的人更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让顺从圣灵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好，接下来主又继续有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呢，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你们经常会说你们要做盐，我们要做光。其实这里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是盐是光，所以所以你们不是是去做。所以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去来做一个盐，我们去做出来的，我们去刻意的引出来我们是一个盐，我们是一个光，而是呢你就是盐，你就是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流露出来。那我有这里有看到说是它是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我们就是一个盐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光的生命啊。我们中国人很对盐的使用很早啊，也很知道怎么用盐啊，所以全国各地呢，如果你去看到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家乡菜都有很多的腌鱼啊，很多的腌肉或者是腌那个肠对，都有很多。其实这里面就有说到说这个盐的使用，盐的使用是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还有你知道我们炒菜的时候肯定会加盐，如果没有盐的话就没有一点味道嘛，就菜就不好吃所以盐呢也有一个调味的一个作用。那这里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的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调味的作用。其实很重要的说，当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过每一天的生活的话我们活在一个很败坏的世界里面，活在一个很弯曲悖谬的世界里面。但是呢，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将这个盐的功效行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防腐。就是说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不去参与的话，其实呢相反的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影响可以带给社会一个好的影响。甚至呢像调味的话所以上面有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当基督徒他是一个调味者，他不是一个一个捣乱者，他是调味者。所以呢其实常常的话，你所做的一个生命就是不是带来纷争的，而是让人带来和睦的。所以呢这个盐的功用是很重要的。还有呢接下来有说到一个光的功用，那光呢就是它要显出来的，所以呢它照在黑暗里面它要显出来。一座城照在山上的话，它是很容易被人家看到的。所以呢当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城市里面它的最高的一个建筑的话你进入，当你开车进入到这个城市的话，你很容易一下就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那个最高的建筑。所以光呢就是把一些的东西显露出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能够显露出来，那光也可以照亮他人。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到有人那个很伟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光辉形象是怎么怎么样的。还有呢我们也会说到这个人好像他的光芒好像火炬一样。其实就是说到当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品格，他的属灵基督徒的属灵品格好行为他做出来的话，其实可以显露出来，显露出旁边人不一样，显露出跟旁边人不一样，然后呢也能够让别人看到这样的好行为。所以呢这里有说到说，其实当一个基督徒他真的去把盐的作用做出来，把光的作用做出来的话，其实可以荣耀神的名，让 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人家也能够啊，这个基督徒是啊，真是做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啊，一个生命活出来啊。但是呢，这里主也提到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就是吃了味的盐，他就说到一个盐，它没有了那个咸味，盐没有了失去了那个功用，还有呢，这个灯它是没有放在那个灯台上。啊，但是呢，是放在一个那个斗里面，就是被盖起来，啊，就是没有发挥出那个功能来。所以当这个盐没有再咸了，当这个灯它被盖起来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作用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对这个它该发挥的那个功效就没有掉了。所以他说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应该要做出来的那个果效，本来应该带出来那个影响，本来应该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呢，就没有活出来。那以至于呢，就带来很多的亏损，不仅是自己来带来亏损啊，周围的人也没有被影响。所以他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当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生活活得不像这个光或者不像这个盐的话，那么我们的那个生命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那个光没有办法，好行为没有办法照在别人的面前。所以神的儿女就缺乏一个好的一个行为见证啊，我们跟世界就没有什么分别。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是一个光，是一个盐的生命，但是这个光和这个盐它没有将这个功效行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况。其实这样的基督徒是要需要来悔改，需要来反思的，是到底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里是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主也有说到说他来要不是要废掉先知和律法，而且是要成全。所以主呢不是来否认，来否认掉这个旧约的作用。我们知道旧约在神启示的律法，神把律法赐下来，神也借着先知，然后把一些的一些的他的所要的一些心意来启示出来。那主来他没有废掉这个旧约，而且呢他是尊重旧约的，所以呢他说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当现在很多的一些他们不承认，就他们觉得旧约已经过时了，但是主说不是的，旧约的地位不是过时的，但是呢旧约呢需要来成全，需要来需要主来成全。所以你可以知道旧约很多律法是将来事情的影儿，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但是主我们的耶稣，主耶稣他是那要成就，他是要来成就这些旧约的这些的事情的那一位。所以呢所以呢在旧约里面这些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来靠着肉体，他没有办法靠着遵行这个律法来称义但是呢主为我们亲自的来成全这个旧约，他亲自的成为肉身的形状，然后做挽回祭做赎罪祭，让我们能够来这些人来称义不是在律法的里面，而是在他的救恩的里面，在他恩典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对律法和先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不是犹太人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但是其实如果你对犹太人来说你来是不是要来把这些以前的这些旧的东西全部推翻呢？然后呢你要来建造新的东西呢？不是的，弥赛亚他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他说的是我要来成全，他要来成全律法和先知所记载的。所以你可以看马太福音或者其他四福音里面，他有说做这个事情是要应验旧约所记载的，做这个事情是要应验旧约所记载的。所以呢你可以后面当你去读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一直的记载。比如说像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那个 童女要怀孕生子，然后呢，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其实，在旧约里面，神以自己的先知已经来记载下来，来告诉哦，将来有一位啊，弥赛亚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呢，主呢亲自的道成肉身降生下来，把这个神所在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所记载的，让他亲自来成全，他亲自来成全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不是一个要来废除这一些旧约所记载的，而是他要亲自的来成全他。所以这里主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有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呢？其实里面有说到，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如果弟兄姐妹也了解文士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明白主讲的意思是什么。它里面有提到，这些人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一个宗教的一个生活，但是呢，没有真正是一个心里面敬畏的生活。他们的整个的整个的信仰就是只是在外面的只是在嘴唇上的，只是在外面的仪式上的，但是呢，他们心却不是真正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今天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活着是一个宗教的生活呢，还是我们活着的是一个真正是有生命的一个生活？那接下来呢，其实很大的一个篇幅，如果你去读很大的篇幅，就是很多的对比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些的教导他们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还有呢作为天国的子民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真实的信仰的生活主耶稣就一直的有一些的对比。比如说接下来他有说很多的你们有听到吩咐古人的话，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犯奸淫，不可离婚要给休书等等的这一些东西但是呢，你可以知道，当一个人他教导说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杀人，但是其实这个杀人的人他刚开始他并不一定就立马要杀这个人，他刚开始的一个动机就是他对这个人不满，对这个人嫉妒，或者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恨在里面，所以其实是一个动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主不仅仅说到是你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只要不杀人就好了，但是我里面可以去恨他，我里面可以去哪，但是主说不是的天国的子民的一个生命是不仅仅是宗教上面的，外面上比如说我不杀人，那我也没有在肉体上犯奸淫我也没有去违背我所做的这个誓言等等的，这些好像我行了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就好了，但是不是的，主所要求的是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些的东西。一个连动怒都不可以的人，他是不会去杀人的，因为你连动怒不可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恨他。一个人当他的眼目是清洁的时候，当他的眼目他的心里面是清洁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去说我要去犯奸，因为其实奸淫很多时候都是你先看你先想然后再去犯。一个人不随便离婚，所以呢就没有必要去给休书，没有必要离婚去给休书。其实这个天国子民的标准真的是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这一些东西宗教的礼仪等等的来得更高。所以主耶稣一直强调，就是你们的义要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一个宗教，我们的一个信仰不是只是宗教性的，而是真实的在生命里面的一个真实生命里面的活出来，我们自己里面 不是一个动物的一个生命，我们也不是一个眼目里心里犯凌乱的奸淫的一个生命，我们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要离婚的一个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好像启示让别人相信我们。他说的是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你们也要爱你们的仇敌，爱你们的仇敌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其实你有说到就是一个宗教性和生命性的一个不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当我有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当一个人他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他有这样的教导，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去回想，去看四福音主耶稣他讲的这些教导，他有没有自己去行出来，他有没有自己去做表率，他自己去做。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去教给别人，他们要去教别人去做，但是他们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这里他有一个榜样你好好的去查考里面，从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每一句主耶稣所讲的话，其实他都是在他的接下来的传道的生涯里面，他都是去行出来，他都是去好好的做出来，他怎么样子做光，他怎么样子做盐，他怎么样子成全律法，他也怎么样子的没有随便的发怒他也怎么样子了爱仇敌，为那逼迫他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真的是把这个他所传讲的这些的这些的天国的子民的这些的要求他能够来行出来，他自己也行出来。所以呢，你可知道他有一个怎么样的榜样，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那接下来有说一个天国的儿女他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一个真实的生活。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的对比，你可以看到说怎么样来行善，怎么样的祷告要饶恕人，然后禁食金钱观，还有一些的价值观。所以一个行善，其实主这里都提到了，强调的都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动机是什么。所以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就是故意要叫人看见，他们故意要让人称赞他们然后你在十字路口祷告，哇这个人好虔诚，你看所有的车都在走来走去，但是这个人就站在那边祷告，这个人多么的虔诚这个人祷告那么的大声，连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他都要祷告这个人你看行善，他捐了这么多的钱他是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合神心意的一个行善，合神心意的祷告是什么？你要坐在暗中，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故意去彰显给别人看，你的目的是你要来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是给神的。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就是不可以让人看见？其实也不是。但是这里我提到很重要的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很重要。你的动机是我要故意让人家看见，我故意这样子做出来要让人家看见，还是说你知道这个事情无论人家看见看不见，无论人家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他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神，因为神喜悦我这样做，所以我愿意去这样子的去来让神看到。所以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动机是什么？你没有说到你有一个禁食，我们禁食是故意要让人家看见还是呢真的是在一个暗中来祷告，暗中的来祈求，来向神来祈求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接下来也有一个说到一个金钱观有些人积攒财宝在地上，有些人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金钱观。那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话因为他觉得地上的他的心在地上嘛，因为他觉得世界很重要，世界上的钱财很重要，所以呢接下来有说到一个以财力为主侍奉钱财侍奉马门的一种人。还有呢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虽然在地上我们可能有赚一些的钱，但是你知道这些钱 我们可以花在为将来的天国来投资，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将这些钱拿出来，我们来学习来侍奉神，我们学习来十一的奉献，我们学习来有些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以这个世界为家呢，还是我们以我们将来的天国为家？所以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心态。接下来的是一个价值观啊，不要忧虑，也不要论断的。所以我觉得里面很重要一点啊，第32节他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啊，所以这句话其实给我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过，啊，就是啊，当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啊，一直觉得就忧虑啊，我怎么一直没有？但是呢，你可知道，像你说到一点，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天父就已经知道了，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忧虑，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他要将这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来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这位神是非常丰富的一位神，非常丰富的一位神。我觉得一句话就是，其实从我留学到现在，其实真的是神都知道一切的需要，所以没有缺乏。因为我知道当你将这句话常常的放在祷告当中的话，就是主啊，我知道我虽然现在缺乏，但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要祈求你，我知道你会供应给我。所以常常就是这样子，一下子没过多久神就供应，所以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神，知道你一切需要的神，那我们还担忧什么呢？还要担忧什么呢？接下来有说到，就是你不要论断。其实这里有说到一个不要论断，就是我们不要站在一个神的一个角度、一个宝座上去论断我们做人，好像就是来评判他们。其实要很小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谨慎我们自己的口，也谨慎我们自己的心。不要随便的去来论断哪一个人，那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其实主其实他里面也说到很重，就是很不喜欢我们这样子。因为当我们去论断，当我们去说怎么样的话，其实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更多。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觉得也要我自己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论断。接下来有一个就是天父的一个心他有说到一个，你们不好就善前拿好东西给儿女，然后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求给他的人吗？所以呢这句话其实当我自己当了父亲之后，我才能够有一点的更深的明白自己有个儿子，所以呢其实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真的是能够明白说神那个心，神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尚且都不好，我们尚且都不完全，但是呢我们都愿意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像我儿子现在中国我要把澳洲最好的奶粉给他喝，是不是？所以要寄给他喝，是不是？所以神也是这样子，他要把他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他不是给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给他求饼，他给我们石头；我们给他求鱼，他给我们蛇。所以神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比较要小心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一切所求的神都给我们呢？不一定。这个儿女如果乱求的话，神不会给他的。比如说我的儿子跟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把真枪，那我肯定不会给他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好东西，这个不是对他最好的。所以这里说到祈求就得着，他不是说到一点好像是我们所有的事情神都满足，不是，而是神会照着他的心意给我们他所认为我们好的东西，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嘛，是吧？所以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一点，不是祈求所有的东西就能够得到， 而是他说到的是一个天父的一个心，他是像比喻是像地上的父亲一样，他要给他孩子很好的东西。嗯，接下来有看到几个的两种啊，我觉得第五章跟第七到第七章是非常的丰富，其实里面有很多提到的，比如说他有说到两种的门，两种的路，两种的果树啊，还有两种的信徒，还有两种的基础啊，两个门两个路，就是一个窄门小路跟宽门大路。窄门小路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走的，就是一个窄门小路啊，他说找到人，找着了人少，宽门大路呢进去的人很多。其实你可以知道，当我们信主了之后，不是我们自己找到这条路的，不是我们自己找到救恩这个门，而是呢是神他借着各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找到这条路，能够进入这个救恩的门啊，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这个人聪明，我们自己这个人有智慧，我们想明白了啊，我们去理解了啊，我们就来相信，不是的。其实当很多当我回顾自己的信仰，回顾自己信主的过程，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啊，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来明白他。所以其实这样子也是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一个传福音你们知道进入地狱到地狱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选上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去来传福音你们更多的来归主第二个有说到是一个果树里面有主动提到是要防备一个假先知教会里面会混进一些的人，天国里面混进一些的人，所以呢怎么样子来分辨呢？所以主说一个原则，就是好树来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还有里面接下来有说到两种的信徒，一个是真信徒，一个是假信徒可能一些的人他能够来称呼主名，他也能够我可能也会赶鬼，要行异能等等，但是这些人呢主说却说他们是作恶的人这些人主不认识他们，要把他们赶出去。那主也其实有说到真的信徒是真实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里我打错了，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能进天。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这有两种不一样的生命，其实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有一些的假信徒假先知能够混进来。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主所允许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警醒我们要来好好的来遵行主的话，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只是宗教上而已，只是一个假的一个信徒。其实如果从历史上可以看，其实确实有一些人混进来，有一些的人来外面很敬虔，但是其实里面实质是不认识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接下来主就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说到，就是有两种的基础，就是听主的话去行的，就根基是立在磐石上。主呢称赞这样的人是聪明人，但是呢听主的话呢不去遵行的，根基就立在沙土上，这个人呢是无知的。聪明人他根基立在磐石上，你就可以知道当各样的磨练，各样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呢这个根基是不会倒。因为呢这个房子虽然可能会撞毁，有可能会损伤，但是呢这个房子不会倒塌，因为根基是稳固的。那么当你把沙子把那个房子的根基立在沙土上的话，房子一下就倒了，而且呢你很难再建起来，因为那个根基已经没有了。所以其实是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来听主的话，我们也真实的去遵行主的话我们现在听的道很多，我们也能够能够去来听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遵行主说真正遵行人是聪明的，真正遵行人也是有那个 根基是稳固的。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反思，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聪明人呢？还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愚昧的人、无知的人，把这些根基立在沙土上啊？所以这个是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当主讲到这些的话完了之后呢，其实他就很稀奇他的教，这些民众就很稀奇他的教训。所以当这个天国的君王他在传讲，他在告诉他的子民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主的一个跟法利赛人的不一样。主说他的传讲里面他有生命，所以这些人他是听得到，他里面有生命，而且呢也这些的门徒也听到，哦，他里面是有权柄，他能够知道，哦，这个人说的是对的，这个人说的是是好的，而且是这个人说的是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是更好的。而且当接下来下山了之后，当主耶稣所传讲的这些事情所传讲的一些教训的话，其实也给这些门徒怎么看他这个他们的父子，他是怎么行的，他怎么教导，他是怎么行的，是不是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所教导的他自己去行出来，所以他自己有权柄，他自己有能力，他自己也带出生命，而且呢他自己也把这些教训来行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子民，这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信徒，他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流露是一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信仰的各个方面，都是照着主的教训来行出来。所以其实第五章的历程是非常丰富的。我其实觉得我们应该要再继续的好好的来思想。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但是呢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分享，就是一个的问题。可能这个里面非常的丰富嘛，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应该也有一些的对一些的经文对一些的段落有一些的感动，或者是你有一些的经历我们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请徐勇弟兄给我们来分一下主题。